或者多少人我们这么享受诗歌哈，我们在每次主日的时候我们唱诗歌，我们就好像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就一起飘在这个诗歌里面，然后达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追求良善。开始之前我们请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众光之中，主唯有你是值得我们来尊崇的，唯有你是那个慈爱的源头，唯有你是良善。主啊，愿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追求。我们追求的不是在这世界上面的道理，乃是追求怎么样在主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被你来称许，好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在主你自己的里面。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哈，有三个地方是我们主要希望能够用的。第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好，让我们一起读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讲到善事呢，我想我们的脑子里面就很自然的出现一些修桥补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在台湾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团体哈，叫做慈济哈。那慈济呢，它是一个佛教的团体，在台湾的佛教界里面呢，非常的有名。那他们相信，你知道佛教就相信这个轮回说，对不对？还有一个积德改命哈，就他们相信积德积得多的人呢，转世投胎可以不必变成猪或狗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转世投胎变成人呢？就要捐钱做功德。所以做功德在台湾这个岛上面呢，就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词啊，不管你做什么好事，别人的脑子里面想的是，当你做好事的时候就是做功德。那么做功德在佛教里面来讲，好像你就可以在将来保证不会变成猪或狗哈。那么我相信很多的人，很多的华人，不论你是在国内或香港或在新加坡什么其他地方，华人当中这样子的佛教的概念非常的根深蒂固哈。那么我相信从小我们就学了这些，那有一些老人家们也强迫我们接受这种轮回的想法，用各种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相信。但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就发觉到说，有几件事情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哲理啊，说不清又讲不明白的东西。比如说轮回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轮回，好像轮回是一个现象，那么为什么要有轮回？第二个，轮回的开始是什么时候，或者是轮回的结束是什么时候？一直这样轮回下去吗？谁设定的啊？那么假如说是要行善，什么样的行为叫做行善？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我们认为的善是什么，跟我们在伊朗所认为的善是什么是不同的，可能在非洲的善跟在这边的善也不一样。那么什么样叫做行善呢？善的标准又在哪里呢？什么样叫做行善？谁定的这个标准？也许有人说轮回这件事情哈，有一些人甚至于美国人现在也把它当作很流行的事情来讨论。就是有些人他们生下来他们就会记得他前一世所发生的事情，他跟谁是结婚的，跟谁是家人哈。那么 不管这样的事情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假如我们生命是轮回的，那么应该就是普遍的现象而不是特殊现象。那么假如这是特殊现象，那显然不是一个真理，因为真理是 apply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所以假如不是在每一个人生命都有的，那么我们要小心。大卫王他在诗篇里面很早以前 就曾经说过，在诗篇第14篇1到3节。好，那个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以后我们每次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样子一面读的时候你就一面心里面可以跟着这个经文一起来思想。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之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查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是他们都离开了正路。好，我从前面开始讲，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他要看有没有明白的。什么叫做明白的呢？就是有没有认识神的，有没有人有这种从神那边来的智慧来寻求他。那寻求这个意思呢，就是好像是东西掉了，耶稣做过那个比喻，那个珍珠掉了就是把珍珠找回来。那么寻求真理就像那个一直在寻寻觅觅的那种的态度，来寻求宇宙当中到底有没有神。他们都偏离了正路，就是他们转离了方向。原来我们人被设定的是要去亲近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人都转离了方向，开始找一个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道路上去。然后诗人说，让我们就后来就变成一起变成污秽。污秽这个字就是败坏这个字哈。那道德败坏是我们人类现在普遍所看到的。前段时间有一段影片啊，视频在这个 YouTube 里面，就是记载说，不知道在国内什么地方一个女孩子被车撞，在市场里面，就没有人注意到，以至于那个女孩子被压过好几次，没有行善的，没有行善的，一同变为污秽，连天下人间连一个行善的都没有。在当我们查看上帝所造的这个天地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四季运行哈，非常的美，冬天有冬天的美，秋天有秋天的美哈。那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必须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大自然的变化而已。所谓大自然这三个字，常常告诉我们说，天下之间没有神，都是自然。所以不要去探究这自然的后面是什么，因为就是自然。但是我们知道，信主的人就知道，这个自然的后面是有一个神，神他创造了这个宇宙，并他维护了这个宇宙。我们说地球暖化，这个冰融化了，这几年很冷，对不对？我相信上帝正在整理这个地球。那么我们人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在做什么。假如我们都认识这个神，那我们就不会创造一种东西来自己来膜拜。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那里说，耶稣出来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有一个官在路加福音18章18节，有一个官同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两段圣经记载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官，可能是个年轻人，可能是个有钱的，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承受永生呢？很奇妙的，马可跟路加他们所记载的文字几乎一样，因为他记载耶稣所这个人所讲的那句话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段话里面所表示的意义。第一个，这个人他是一个官啊，他是一个官，他一定有钱又有一个地位，以至于呢他要知道这些钱跟地位可以保持多久，是不是他死了以后这就没了， 所以他想到将来哈，将来。那么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一中国人就觉得说，假如我们穿衣跟食物都不缺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要怎么样可以保有久一点啊。那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秦始皇，他就希望他送了500个童男童女就去寻找永生不死的药啊。人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少年官他也是一样。但是这个官员他在他的寻求里面，他要找一个存在永恒的东西，他找得到吗？他可能找了很久了，今天他知道耶稣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第二个，他认为这个耶稣是一个良善的老师，一个老师一定知道比他的多，所以一定会知道他所寻找的永生在哪里。世界上假如有这个永生，请这个老师给他方向。第三个，他认为说永生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可以赢得的，可以赚的。那么既然是可以赚，他就要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可以赚的，他能够做什么可以赚。我们中国人讲说这个你要是不工作你就不能够吃东西。我们中国人认为说东西没有从天上掉下来，就是你要自己去努力得来的。所以这个老师这个官他也是这么想，假如要有永生，那我应该怎么样获得这个永生。第四个比较有趣了，这件事情里面他知道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叫做永生。永生这个事情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常常出现，因为只有人有永恒的观念，动物没有永恒的观念，只有人有。在人的思维当中跳出我们现在的时间的观念，进入到一个知道可能有永恒。就是因为有永恒，所以中国人我们人就开始去思想将来该怎么办。再来就是这个官他居然向耶稣下跪。你知道当时假如是罗马时代的这个官员，他们只可以向谁下跪？他们只能够向这个皇帝下跪，向罗马的皇帝下跪。那这个耶稣是谁呢？居然他可以跟他下跪。所以我相信在他的心里面，他一定认为耶稣应该是所谓的弥赛亚，但是他不确定，他只能够向皇帝下跪，他居然可以向这个老师下跪。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路加福音第18:19，他说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路加福音第18:20-23，这个就讲的比较仔细了。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个人就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你觉得这个少年人他这个官他听懂了吗？耶稣用两个方向来回答这样子的问题。第一个，他说除了神以外，这一位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意思就是说，良善这个词是这个上帝所专属的，除了这个上帝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良善，没有其他的良善。因为人都是私心的，我们都是自私的，所以耶稣所用的那个善那个字跟这个官员所用的那善是同一个字，但是不同的意思。这官员所用的那个善说，耶稣你是个好人，但耶稣所做的那个善，他说只有我神才是这个善的源头，只有神本身才是善的，其他的呢都是冠词形容词，是戴高帽子。那讲到戴高帽子，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最会哈，中国人 不叫戴高帽，我们 中国人叫做什么？拍马屁哈。那拍马屁这个词好像不是很文雅，我就去查一下什么叫拍马屁，你们回家也可以查哈。拍马屁的意思是，这句话从哪里来呢？从蒙古来的啊，蒙古人。那蒙古人喜欢骑马，对不对？他们喜欢骑什么样的马？战马，那种跑得很快的啊，很有力的马。他们发现一匹好的马的时候，他们去拍拍那马的屁股，你是好马。那个马很奇怪，马被人家拍了以后，它就很温顺。所以这样子的习俗被内地的人看到了，啊，以后我碰到好的官，希望能够也是拍拍他，啊，然后他会对我好一点。什么是良善？这个官他并不知道真正的良善是什么。他只是口头上说你是一个良善的福子。所以耶稣说到永生这件事情，除了遵守诫命以外，还要体贴神的善，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要跟从耶稣。很可惜，这个少年的人他除了会遵守这个外表的仪文之外，一听到要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还要分给穷人，他就放弃了追寻永生的这个道理。各位弟兄姐妹，他刚刚不是说他要怎么样做他那个继承永生吗？当耶稣跟他讲说不放弃今生的一切，你就没有办法承继永生。但是他想到这一层，他就放弃了。其实耶稣是说要跟从耶稣，那才是重点。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还要变卖一切。重点是跟从耶稣不是变卖一切，变卖一切只是开始。所以要跟从耶稣才有永生。耶稣所说的善，他说有一个怎么样的善的一个来源呢？就是这个神，只有神他拥有这善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特质，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存到永远，永远的生命才能够在善里面，在我们里面发出这个善出来。耶稣所说的这个善，不仅仅是人间的善行而已，而是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来追求。所以大卫的诗篇，我们刚刚读过了哈，等等我们来看，在诗篇，好，有了14篇第三节，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何西阿书那里记载很有意思，他说我喜爱良善，或作连续哈，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上帝是慈爱的，是有怜悯的，那上帝这个怜悯的心肠透过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借着以色列的百姓，原本希望他们可以对迦南的人做见证，见证这是一个慈爱的神，这是一个良善的神，这是一个有连续心肠的神。在十诫里面和以色列的律例当中，很多的规定都告诉了以色列人怎么样来行善，怎么样来讨上帝的慈爱的喜悦。那么对于周边的人要有慈爱，要有怜悯。那大家记得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路德记，路德记不是去拾那个麦穗吗？哈，为什么上帝要设计那个可以让孤儿寡妇去拾麦穗呢？上帝规定以色列人说，当你们收那个麦穗的时候，不可以收那个掉在地上的。你知道那个麦穗熟了时候，你动一动它就掉了几颗下来，对不对？假如你的心没有体恤那些需要的人，那掉下来的东西你当然就把它收起来，还是你的了。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这样子，你们不停地往前面收，掉下来的不可以再去回去拿。所以后面就有一批人，有一些人就跟在这些收麦穗的人后面去收取那些掉下来的东西，这是恩典。就当上帝把这个恩惠的这个事情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希望以色列人用这件事情来做见证，见证上帝的慈爱。结果这件事情 被以色列人来当作律例来遵守，当作法律一样的来看待，忘记了这个背后的这个词汇的精神。信仰的精髓是要行主所喜悦的事情，他高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照着去做。所以耶稣在这个好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里面，好撒玛利亚人不是妇人，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邻舍是谁，他的邻舍是谁，门徒说我知道邻舍是撒玛利亚人，不是，邻舍是那个有好心的人。所以假如我们把这些上帝的话语把它当作律例来守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上帝的心意。永远的生命这件词，假如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发觉永生这个字是只有新约才有吗？不是哈，在旧约里面很早就开始，从创世纪就有永生的神。永生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是存在拥有的一位神，是在我们人类之前就有的一位神，而且他存到永远，叫永生。那么他就是永生的神，当他说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是用自有拥有这个词来说他自己。所以永生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永远生命的一个主。如今这个永生的神他把永生给我们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4到35节那里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发出的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好话跟这个善是同一个词哈，同一个词。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教导他们的门徒不仅是要行善，而且要认得他就是这个善的源头，所以他称许那些忠心的仆人为良善的仆人，应许他们可以进来享受主的快乐。这个善就是体贴神的心意。好，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5章的23节他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忠心就是活出基督的这种意思。假如基督要你做什么，希望你的行为，希望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你就能够表露出来，这就是很忠忠实实的体贴上帝的心意，抓住神所吩咐的那个背后的意思，他的想法。这样的人耶稣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保罗这里面圣经里面这里保罗对于行善跟永生的吩咐又是怎么样呢？刚刚我们讲的是耶稣所讲的这个善哈，那在罗马书二章七到十节那里面讲到的善是保罗所说的。来，我们一起来读。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段经文保罗他所要强调的就是神对于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一个报应。寻求神的，寻求真理的，寻求尊贵和神的永恒的，寻求神所定位的，神所定的那些旨意，那么行这样的人，神就以永生来报答他们，使他们活在永恒里面，有永生。不行善的，那些知道善却不把神当作神来看的人，就是那些不能够很忠心的来表达表示活出这个神的生命神的恩赐的这些人，或者是那些结党不顺从真理的顺从不义的那些人，神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们。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给提摩太 的勉励是说要自洁，脱去那个不洁。好，这里的脱离这个字跟马太福音七章四节那里说去掉你眼中的刺，那个去掉那个字是同一个字，脱离跟那个去掉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去掉那些想起来就羞愧，丢掉那些邪情私欲，追求圣洁，到合乎圣洁的主他愿意来使用的那种程度，这样的我们才只是预备好而已。神在怎么用我们还不晓得，我们只是预备好而已。所以追求圣洁就是我们的一个预备而已。那么我记得哈，几年前那时候还在念，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雅马哈钢琴的一个发表会，那是我第一次去看那个钢琴的那个发表会，就是说知道说这个雅马哈的钢琴就是怎么样的好。你知道雅马哈的钢琴全世界有名，对不对？在亚洲是很有名的了，在欧洲是不是有名我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去台北的这个圆山大饭店，很大的一个大厅里面放了一个电影，告诉我们说这个钢琴是怎么制作的。原来钢琴要制作那个钢琴，他们把那个很大的木头一个个砍下来运到日本。那你知道日本本来就很多山啊，很多的树木，他们把这个很大的木头锯下来之后怎么运呢？他们就直接把它滚到海里面去，然后呢派几艘船把他们勾在一起，然后就走了，就让那个木头在海里面待了三年，至少三年。待了三年之后，他们就把船开过来，把那些木头拉到岸上面去。这三年当中，这些的木头它的树皮都已经掉了，只剩下那个光光滑滑的那个部分，把它拉到岸上放在港口那边，一放又是三年。这三年当中就是让那些木头从外到里完全干燥，完全干燥之后他才一片一片的把它割下来，然后呢继续的放在那边，又放了三年，然后把它们取出来切成一片一片的，把它放在钢琴里面那个打击板的那个板子里面。这时候的木材已经很硬，不会变质了，它们会吸收水分的程度也非常低了，所以才能够被用作来在钢琴后面那个打击板里面做钢琴。我看了这个影片，我非常的 impressive， 我觉得哇，这不是中国人讲的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吗？要多少年之后，这个木头才能够被这样子使用而已。现在我知道我们都要经过各种样的准备，到合乎主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神用在关乎他的国度，关乎他的本身这个善的事情上面，跟神的国度才有份。我们都必须要受预备的。所以今天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发觉追求良善只是一个预备，我们若不能够在神面前成为良善，我们就没办法让神来使用。那么怎么样追求良善呢？第一个，我们要认清楚上帝的善跟人的恶。上帝是善的，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恶的，我们不是常常承认哈。那么认知自己是罪人，我们可能私底下我们认为，对啊，我是一个罪人，我常常说谎，我常常骄傲，我常常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咒骂，我的心里面是很苦毒的，我是个罪人。但是表面上我不会跟每个人这样子讲。好，那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自己是骄傲的，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在我们的恶里面有一种的恶叫做隐恶，就是隐藏的那个恶。 诗篇90篇第8节，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隐恶是什么呢？就是以为神不知道的那种恶。你知道有种恶是神不知道的吗？不可能，神都知道，只是你以为他不知道而已哈。那还有一种恶呢，是你认为你还不愿意向神承认你的恶的那种罪，你认为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到了我跟神认罪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让这个恶发展一下没有关系。严格的说，这是一种轻看神的一种罪恶。我们以为神不知道，其实神知道。我们以为神他追讨还不会那么快就来临，这种轻视神的这种态度。保罗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认识到人的恶很容易，因为我们都这么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邪恶。但是要我们真正清楚上帝的善，我们的恶跟罪行才被反映出来，那我们的罪恶就会减少。保罗说，上帝是那个鉴察人心的神，圣灵他怎么会不晓得我们心里面那种小小小小的那种恶念呢？神当然知道，但是神是喜欢良善的，他爱我们，他也知道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为难，我们常常陷在罪里面。所以真的认识神胜过我们有隐恶的外面的那种外表的献祭。他所喜悦的是我们里面那种认罪的心，而不是那种在隐恶之外盖起来的外面的那种献祭。他不要那种献祭。所以何西阿书才会说，我喜爱良善，我喜爱连续。良善跟连续差别是什么？很多人认为良善就是我们思想当中那种良善，但是连续呢是行为。只要我们认识这个是良善，而我们行不出来这种 的怜悯连续的时候，那这中间是有差距的。上帝说他不喜爱祭祀，他喜欢认识神胜于凡祭。第二个，不可以以恶报恶，或者是彼此相待。不要以恶报恶，罗马书第12章17节那里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在彼得前书3章9节他说，也是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保罗说他要信徒们不可以以恶报恶，或者以恶彼此相待。弟兄姊妹，这是保罗说的。他说因为我们的隐恶，我们会轻看上帝的审判，我们以为圣灵的责备不会来得这么快，以为上帝是可以等一会儿的。所以以恶彼此相待是很容易的，以恶彼此相待是很容易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者彼此相待，或者待众人，要常常要追求良善。为什么他要说谨慎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刚耶稣讲说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就脱口而出，对不对？各位，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讲错一句话，得罪一个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回不来了，你得罪他了。实际上你得罪他的原因是因为你心里面有恶，在那一秒钟当中，我们就很容易以恶报恶。我们觉得你对我不好，我就回应你一下嘛，没什么大关系。但是保罗说要谨慎，要谨慎。雅各也这么说，雅各在雅各书1章19节他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诶，中文把它翻成动怒这个词，我们以为说你要慢慢的生气哈，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慢慢的动怒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以恶报恶，或者以恶相待。 动怒这个词是不要任意的发出你对于人的审判。动怒这个词本来是审判的意思，你认为对方瞧不起我，我认为你瞧不起我，所以我就要拿一句话来顶你，让你觉得难看。那要慢慢的动怒，就是慢慢的做这个 judgment， 你不要马上就把对方当作是他责备你，或者他辱骂你，或者他轻视你，或者他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不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慢慢的来做这个审判，这个判断，然后呢，要把你的心向上帝交出，让上帝来做这个审判官，而不是你来做这个审判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人，我们有一个恶出现，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以恶报恶，就是我们心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审判了，我已经判断你是对我不起的，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的权利事实上是在神的手中的，不是我们手里面的。让神来审判也是一种让神的公义得到完全的那种信任，我们相信神会审判。所以以恶报恶不是一种追求良善的态度，而是一种追求自义，自己义的那种态度。不要忘了，我们没有人可以取代上帝，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上帝行公道，替天行道，我们都不可以，因为只有上帝他是那个审判的神。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判断，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良善是要追求的，这个追求就有点是受压迫的意思，那个追求也受压迫，我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下我还是要追求，我不放弃。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这爱情故事呢就是雅各追求拉结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雅各他爱那个拉结，他跟拉班讲说我要娶你的女儿的时候，拉班一口就同意了，结果把拉结的姐姐嫁给他。后来他发觉这不是我要的那位拉结，他就跟拉班在讲说我还是要娶那个拉班要娶那个拉结。就拉结跟他讲说，那可以啊，你再帮我做七年。就为了要娶一个媳妇，他为拉班做了14年的工。你觉得这个爱情故事怎么样？他是一心想要追求他这个梦寐以求的这个妻子。他求到了没？求到了。但是这14年当中他付上了一个追求的代价，他受到很多压迫，他可能随时都想说算了吧，算了吧，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呢？这就是一个追求的一种压迫感。就像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个压迫感，你还不在追求里面。像这个追求过妻子的你都知道，追求的时候你就觉得非他不可，你在一个压迫里面。追求良善也是要这样子的，一心一意，不轻易的放弃，也不动摇。保罗很可爱，他说要常常追求，不是追求一下子就有另外的一个对象出现的时候，我这个追求就从这边追到这边来，转变方向。他说不是，你要常常的追求。是许多的人，我们的追求都是暂时的，当有一个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转换了。所以保罗鼓励我们说，在腓立比书3章14节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段经文它的英文的词里面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做 press on。 press on 很难翻译，就是坚持的意思。怎么样呢？他说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d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所以我们要 press on， 我们要常常努力的，或者是就在 困难当中我们也要维持那个目标不变。第三个，要祝福好承受福气，就是承受永生的意思。保罗说要祝福，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彼得也说，彼得在彼得前书哈三章九节他说，不可以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弟兄姊妹，为人家祝福很容易吗？说容易的请你举手。没有，好。其实为人家祝福很容易，但是为你的仇敌，为那个逼迫你的人祝福，容不容易？不容易。你说算了吧，我不骂他已经算他够好的了，我不骂他我就已经很属灵了，我怎么可以为他祝福呢？是的，为逼迫你的人祝福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永生的路是有代价的，不是积功德，而是要认真的行出来那种对神的那种单一的降服的一种信心，不可以咒诅，只要祝福。神会清算，神会清算那些他认为该缴的账，而他不需要你替神来做这件事情，更不是透过你的咒诅。而且我们要常常祝福别人，因为我们是为这件事情来蒙召的。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二节那里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是的，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让别人得福气，对不对？当我们委身基督的这种见证出来的时候，也是让别人得福。我们要像耶稣那样子，常常为人祝福。在以赛亚书53章7节那里说，耶稣基督好，53章7节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上帝可不可以开口？上帝可不可以开口？当有人欺负上帝的时候，要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呼叫天使天君从天上把火降下来把这些人烧了？他有没有这样的开口？没有。更何况我们还没有被牵到宰杀之地。彼得说我们要祝福，因为我们是为了祝福这件事情而蒙召的，好叫我们那个承受那个福气，永生的福气。罗马书二章七节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上帝就以永生来报答他们。使徒保罗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是要恒心的行善，不是一时之间行善，偶尔行善，要恒心的行善，要追求良善。追求良善不是追求善行，而是追求那个善的源头，我们要追求它，好让上帝的生命他的良善在我们的里面也可以能够表达出来，让我们的世界也能够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有善。然后一心一意追求好叫神的名得到荣耀。我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我刚开始的时候讲到说，在台湾这么有名的宗教团体叫做慈济，他做很多世人都认为很不容易的事情。当然因为他们是根据这个根据这个轮回的观念，他们怕，所以他们捐献。但基督徒我们不是因为怕，我们是因为爱，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上帝的慈爱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是因为爱。但现在显然我们的爱不够多，所以今天勉励大家，我们都能够在 这个世界上面来追求这个良善，让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发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美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就是那个善的源头，主你就是光，光来到黑暗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拒绝那个光，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神，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真实实的来面对我们所认识的神，好让主你的美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出，像个灯台一样的能够照亮我们周边的人。主啊，凡是看见这个光领受这个光的人，主啊，你就以慈爱永生来报答他们。主啊，愿你自己的名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荣耀，让基督徒们，我们每一位爱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流露出你的美善，让我们一起来追求。主，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